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在事事关心的单元呢，我要问李诺一个问题啊。
嗯，
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这不就是今天的标题吗？
对啊，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
我自己哈，确实是有过类似的这种感受的。尤其是看到很多，甚至就是讲影响世界格局的这些历史事件，
哦，
好像就是周而复始的不断的在循环。
你说的意思就是，无论是宏大的历史，还是一个
微小的个体的
微观史，
对，
它总是在一个周期里面啊，
循环的。对
对，我刚才不是问李诺吗？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听起来有点绕口，但是李诺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简单粗暴的总结？
我当然认可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吧，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父母不喜欢的，父母会认为很不好的一些行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叛逆的心呢，就会暗暗下定决心，等将来我有了孩子，我就不会这样对他。但是呢，随着成长，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叫规训吧，哎，逐渐你也成为了你不喜欢的那个父母的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微观的。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曾经小的时候做的那些不好的行为，或者说是父母看来不够理想的这种状态吧，我们长大之后也明白为什么父母会那么想或者那么判断。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现这种问题。那回到更宏大的角度来说，历史它让我们看见的可能是一个人的或者一群人的成功或者失败，但是我觉得人呢，就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来说，人作为罪人呢，心中总是有那一份所谓的侥幸心理，
就是我是那个例外。
对，就是虽然他失败了，但是我不会，
我跟他不一样。
对，这就很像是亚当夏娃当初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他们因为蛇魔鬼的引诱呢，就觉得不一定会死。
其实呢，有这种想法呢，它本身也是在一个循环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是，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不断往复的去进行一个循环。而且最根本的呢，我们为什么从来不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呢？因为我们是罪人。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于说，当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的生命里面脱离了原本你应该有的那个所谓的谦卑受教的生命状态了。而你进入到一个骄傲自满自我的一个状态，那你想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愿意去吸取教训呢？
我们更倾向于不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对对对，
不承认自己是有错的。
是，
而是从我的外在环境当中去寻找问题的合理化解释，
找到一个归因。
对，但是这些本身就是因为人的罪性带来的。
是的，
以至于我们陷入到一个循环往复的循环里面，我们不吸取教训。其实呢，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不是找到这个标题我是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很困惑，但是困惑的同时呢，我也觉得我跟他们一样。
是，对对对。
你比方说我们在读到《士师记》，它可能是一个很经典的一卷书，有一个词叫螺旋式的下降。
对，是，
它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嘛。然后
神兴起一个士师，
对，
太平几十年，
国中太平80年啊，40年啊。
对，
然后呢，他们又堕落了。
对对对，
又开始远离神。然后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交给外邦之后，他们在极难当中
呼求神
、神又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我在想，这群人他
怎么就不长记性？
对呀、不长记性呢。好，那我们来到了先知书，就是已经进入到王国时代了。
对对对对，
王国时代的时候， 这神当初不是把律法写得非常清楚吗？
嗯，
你们怎么做，
嗯，
你们就能蒙福，
嗯
啊，如果怎么做，你们就要遭受怎样的咒诅，写得都很清楚了。
是的，
咱也不用去猜神的心思，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说白纸黑字，那个是刻出来的，
刻出来的石头上
更清晰。但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了，我就能做到？
对对，
不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次痛苦跟疼痛，我就会从那里面吸取教训。
嗯，
我在想，我跟他们一样，这就是在士师看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啊，300多年、将近400年的往复。
嗯，
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也是往复。在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当中，为什么神要不断地兴起先知呢？就是因为他们要常常地被提醒。
对对对，
哦，我在想，原来人就是这样子，我跟他们一样，我们从罪性到刚才李诺所说的谦卑受教之间，
嗯，
是有一个宏大的距离的。
对对，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哦，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爱上他。
而且有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罪的认识和理解是需要被调整的。我们怎么理解罪呢？我们以为罪就是作恶，充满污秽的。
嗯，
当然，罪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但是罪的本质就是脱离一个受造物本来应该有的依赖，
嗯，
而成为自主，
嗯，
这个就叫罪。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本来不需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
也就是说，表面上来看啊，尤其是现在一个知识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会觉得说，他们追求知识、追求能够分辨善恶的能力有什么错呢？但是其实本质上，上帝的创造他们是不需要这个能力的，只需要跟随上帝，顺从上帝的心意就可以了。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一旦你试图靠自己去解决，你就必然会陷到自我的状态里。所以从今天的话题里边，我就更能够体会到保罗为什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嗯，
就是一切属肉体的、物质的、属血气的，这些是丝毫不值得依靠的。哪怕你通过你的肉体要去训练你的敬虔，
嗯，
都是不可靠的。就好像今天我每天要求自己要在内室当中跪在那里祷告5个小时，看起来是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哇，你的生命真的成熟，你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好？但是久而久之，会不会又让你成为了另外一种骄傲的资本？你会告诉别人说，你看我一个礼拜我在神面前祷告多长时间？
嗯，当然你讲的这个呢，还是说就是有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哈。
嗯 嗯，不是叫过犹不及，是属肉体的，不值得信任。
嗯嗯。我讲的呢，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
嗯，
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叫拿来供我所用？
对，
我仅仅是知道了一个事情，
嗯，
我自己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依然要经历很多的挣扎跟痛苦，就是与私欲斗争所带来的。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那积极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早起早睡，
嗯，
不要熬夜，
嗯。
是好事。
嗯，
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是可以对我的生命有益的。
对
啊，多一点去默想神的话语，是不是我因为知道这些我就可以
做得到，
轻而易举的，
嗯嗯，
就做到呢？
嗯，
好像不是如此。
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做到这些事情，我没有吸取教训，对不对？
嗯，
我在做到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是很艰难的，
嗯，
甚至是做不到的。
嗯，
啊，那反过来说，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好的，
嗯，
我应该不去做的，
对，
是不是我就能够非常轻而易举地控制自己不去做呢？好像也不行。
对，
这就回到你刚才说的，我真是苦啊。
对，如果你回到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念来说呢，就是当人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亚当夏娃用自由意志选择了犯罪得罪神之后， 人们就失去了自由意志。
这个我是认可的。
对，人的自由意志或者人的自由就被罪所掌控。
就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
嗯，
人的自由是真自由，
真自由。
但是堕落之后的自由，今天你和我所说的自由是犯罪的自由。
对，是的，
是已经被玷污的自由。
嗯，
它不是说我可以自由的选择去犯罪还是不犯罪，
自由的选择犯什么样的
罪。对，你是有犯罪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行出
挣脱
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基督的救赎只是停留在所谓的物质的层面，或者是某一种心灵情绪的层面。基督真正成就的那个救赎，就是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种在最终被辖制的这种光景，就是让我们有重新恢复那个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跟尼哥底母所谈到的，
嗯，
重生意思就是你拥有了一个跟现在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
对，
是被基督重新生过一次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你就回到了人犯罪之前的状态。当然我们今天还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不断成圣的过程当中。
嗯嗯 嗯，对对，
那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渴慕和追求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回到我们今天的信仰里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会因着不断的循环往复，不断的重复这些教训，从而使我们变得更好，除非耶稣基督亲自来。
是，我们知道了很多历史上的教训，无论是好的教训还是不好的教训，这件事情本身不会帮我们变得更好。
对，或者说我们换一个逻辑，如果耶稣不来，
嗯，
如果神没有施以救恩的话，那么当我们知道更多的历史，经历更多的历史，我们只会更绝望，我们会觉得人不过如此，对吧？所以人类历史上才会有所谓的人生苦短。但是当基督来了之后，哎，突然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哦，人是不可靠，但是我们可以寻求神。而且呢，我甚至刚刚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今天的标题是叫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汲取教训。
嗯，
这就很像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
对，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这是我所知道的。
对，
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探讨会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找到一个出路。
嗯，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的就是圣经，它借着我们的堕落，借着我们的罪，把我们引到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但是在绝望的处境当中，它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
是的，
那这个出路就是谦卑的顺服神，以他的智慧为我们人生的指引。
是，
这是我们的出路。
没错，
不要试图在历史当中找到答案。我特别喜欢用这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嗯，
那这是一个提醒。借着今天的信息，我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找到这唯一的出路，
是
谦卑的顺服主。
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